上回咱们故事讲到，萨姆尔回到拉玛以后，常常为扫罗悲伤，原因就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那您说耶和华神后悔，你萨姆尔跟着悲什么伤啊？先知萨姆尔悲伤，是因为神从一开始拣选扫罗立他为王，一直到最后后悔，萨姆尔都经历了，都参与了。萨姆尔是一个体恤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是从小就侍立在神面前，学会听神话语的人。神要是为什么事儿后悔，那他就为什么事儿伤心。所以自从萨姆尔离开吉甲回到拉玛以后，他每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每当他一想起以色列的君王扫罗的时候，他心里头就悲伤，总觉得扫罗这么好，这么出类拔萃的一个人，他怎么就偏偏的这么不讨神的喜悦？每次到节骨眼上，总得做出一些让神愤怒的事儿呢？他怎么就不能好好听神的话，敬畏神呢？萨姆尔悲伤，那乃是为扫罗而惋惜。当然，这种惋惜也是对着以色列民的。你说王不好，他民能好到哪儿去？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耶和华就向撒母耳又说话了。神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还没等撒母耳回话或者解释呢，神就又给了他一个新的命令。神对他说，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间预定了一个做王的。撒母耳一听这话，就想赶快照着办呢。角是什么？就是一个牛角啊，或者是一个羊角。那时候人常常把角做成一个容器，加上一个塞儿，就成了一个瓶子了，可以随身带着。伯利恒是哪儿啊？伯利恒就是在犹大之地的东北边，靠近便雅悯地的一个村庄啊，或者是一个小城。在那儿有一个人，名字叫耶西。耶西有好几个儿子，神告诉撒母耳说，他在耶西的儿子里头预定了一个做王的。他让撒母耳带上膏油，像当时膏扫罗一样，去膏那个新的预定要做以色列君王的人。撒母耳听了神的指示以后，刚要动身，一想不行，这有危险，所以他就回来问神说，我怎么能去呢？这事儿要是让扫罗听见了，他非得把我杀了不行。那意思就是，他怎么能让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另立一个新王呢？那您说扫罗真敢干这种事儿？难讲。扫罗一个一天到晚领兵打仗的常胜将军，目前人气儿那么高，以色列国的大权在握，要想捏巴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老头子，那还用得上吹灰之力呀？所以撒母耳心里头还有点担忧。你别看他当时斥责扫罗做错事儿的时候那么公义，那么神圣，那么有权柄，那都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话语在他里边，他才敢在一个君王最辉煌得胜的时候去批评他，斥责他。否则的话，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呀，你再多借给他几个胆，他也不敢在扫罗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来庆功的时候去批评他呀。所以这次神让他去膏一个新的王，他有点害怕， 怕扫罗干出点什么过火的事儿，因为萨母尔还真了解扫罗这个人，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神。而耶和华就对萨母尔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就要膏他。萨母尔一听神这样的安排，心里头就踏实了，他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话去行。等他一到伯利恒，城里的长老们就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而且还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您说干嘛大家见了萨母尔都这么怕呀？您别说，这跟他的职业有关，他是先知那不错，您也别忘了他做了一辈子的士师啊，那就是给百姓们判案的，凡是心里头虚的人见了他都会战战兢兢，就跟见了包公似的。如果日子过得好好的，萨母尔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去，因为没有人喊屈叫冤嘛，他去干什么呀？所以当伯利恒的人一见老萨母尔牵着一头小牛来了，心里头有点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儿了，所以迎过去就问呢，您是为平安的事儿来的吗？还是要到伯利恒来办案子呀？为平安来的，萨母尔一边笑着一边跟众人们打招呼，还对他们说，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都当自洁，每个人都回去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来与我一同吃祭肉。大家一听这个，不但放了心，而且还高了兴。这个叫耶西的人大概也是伯利恒当中长老的一个，萨母尔见了他也让他和他的众子去自洁，请他们也来吃祭肉，私下里头还小声特地嘱咐他，让他把自己所有的儿子全都带上。您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大家能不高兴吗？老先知萨母尔自己带了一头肥牛犊来，不但不骂他们，不指责他们，还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献完祭大家一起还要吃祭肉，不用说被请的人就跟着一起全都开始忙活起来了，怎么杀怎么宰怎么献怎么煮怎么烤怎么烧，咱们尚且不说，咱们就说萨母尔心里头有事儿啊，他很可能还跟耶西悄悄地讲了，我来就是为你来的，准确地说，耶和华让我从你这些儿子当中挑一个，神要用他为百姓办大事儿。所以先知萨母尔他就盯着耶西的这些儿子们，一个个的看，一个个的挑，一个个的打量。那耶西先给他介绍的应该是谁呀？长子以利亚，耶西家好几个儿子的老大。您别说，大哥就像个大哥的样，不但人长得好，而且还成熟，懂礼貌有规矩，气质也不减于当今的君王扫罗。萨母尔一看就喜欢，心里头就高兴了，还说呢，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可是就当萨母尔心中刚刚有着念头的时候，耶和华却对萨母尔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在这关键时刻的一个提醒，对萨母尔来讲太重要了。扫罗王这前车之鉴还不够我学的呀，我还是老老实实听神跟我说的话吧。所以萨母尔没动声色，就等着耶西叫他的二儿子亚比拿达从萨母尔面前经过。 他这一亮相，那也不比大哥差，一看就是一个将才。反正就是青年男人应该有的优点，在他身上全都能找着。不但众人们都喜欢他，就是当爹的耶西看着自己的儿子也骄傲啊。这不是吗？介绍完老大以后，接着就介绍老二啊。可萨姆尔点头赞扬，那是夸耶西养儿子养得好，但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耶和华也不拣选他。一听老二也不行，没问题，一招手，三公子杀马过来了。这位不但不比大哥二哥差，而且还年轻。你说这耶西和他老婆怎么这么会生儿子呀？这天下的英雄美男子都到他们家下边集合来了哈。可是不论英也好，俊也罢，萨姆尔来这儿不是选帅哥的，他口中对老三说的还是同样一句话，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听了这话还是没生气，也不着急，而且笑了，对萨姆尔说，这仨都不行，老先生您甭急，您坐稳了，我把下边这几个再给您叫过来。说话间这一招呼，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齐茬茬的就走到了他们面前，绑对绑，肩并肩，在萨姆尔面前背手插腿这么一站呢、好家伙，就像四个天仙似的那么耀眼。怎么呢？长绝了，帅呆了，一个赛着一个的精彩。就连萨姆尔这么有见识的人都纳闷了，这耶西他是怎么生的，怎么养的？难怪耶和华把我送他们家这儿挑人来了哈！这四个年轻人是让萨姆尔好一阵子欣赏啊，因为不管怎么着，见到以色列民中有这么好的青年，你不让萨姆尔高兴他都不成。但萨姆尔高兴不高兴无所谓，耶和华神在他心里头没有说话，所以先知萨姆尔就转过脸来，对旁边这位见到自己优秀儿子们就高兴得合不住嘴的耶西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啊，都不是，不是，一个都不是，一个都不是。这样吧，我让老大老二老三从头再给您都走一遍，这四个弟弟也别一起出来，一个一个出来，您再把他们前后左右上下的打量打量，要不我让他们把自己个人的本事都在您面前给耍耍展示展示。算了，别费那力气，没用。说到这儿，其实萨姆尔心里头也纳闷，这孩子们都的确不错呀，可为什么神的灵就没有让他对耶西的这七个优秀的孩子有任何的感应呢？想到这儿，萨姆尔就多问了耶西一句，说，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儿了吗？差不多。一听萨姆尔问这话，耶西把头低下来了，脸有点红，接着就磕磕巴巴地说，我还有个小的，就是老小，现在不在家，出去放羊了。不过这长大的成人的能办事的全都来了，您再好好看看吧。这时候萨姆尔就站起身来对耶西说，你说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那好，你就打发人去叫他回来，他若不来，我们今天就必不坐席。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不把你们家最小那儿子也叫回来的话，咱今天谁也甭吃。一听这话，耶西哪敢怠慢呢，马上打发人去找他回来。也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这位在外边放羊的小孩是难找还是不难找，但到最后这位还真被找回来了，被径直带到了先知萨姆尔的面前。 只见他年纪也就十几岁，正当青春少年，个子是不高不矮，身子不胖不瘦，一头卷卷的黑发蓬蓬松松，发着亮光的干净利落，皮肤是又白又嫩，跟汉白玉似的。算了吧，我就不用废话在这儿形容了，直接给您念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圣经上一共用了12个字，那就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撒母耳刚才已经见了耶西的7个儿子，那是一个比一个的棒，可这最小的一回来，把老先知都给震呆了，他不知不觉的就站起来了，他心里口里可是没话形容啊。他只听得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一句话没说，向着孩子径直的走过去，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一只手摸着他的头，不停地点着头，眼睛就离不开他的脸呐。心里头说不定还回想着当他见了耶西大儿子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呢，那就是耶和华看人不看外貌，乃是看人的内心。可这内心被耶和华看上了的人，怎么外貌长得这么好啊？想到这儿，撒母耳可不敢再多想了，他就当着耶西，当着他众弟兄们的面，从腰间取出盛满膏油的脚，郑重的全都膏在了他的头上。这还得了啊？周围的人全都看傻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这位撒母耳来到家里头找儿子，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了以后是要干这件事儿，用神的膏油来膏，那就是，哎呦我的上帝呀，那就是立他为君王啊。怎么这位一眨眼这就成了耶和华的受膏者了？没弄错吧，老先生？所以当撒母耳献祭啊，祷告啊，用膏油膏这孩子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敢说话的，他们全都惊呆了，全都吓傻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知道的明白过来的还想着这事儿得怎么保密呢，这要是让当今的受膏者以色列君王扫罗知道，那还不得招来灭门之祸呀。所以没被撒母耳选上没被膏的那哥几个也没有多嫉妒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办吧，反正这是您选的，或者您说是耶和华选的，那您愿意膏谁就膏谁吧，膏完了以后就入席吧，这不是小的也被叫回来了吗？您赶快坐着入席吧，吃吧。故事讲到这儿，咱不能再往下说吃的事儿了，那不重要。重要的，咱得说说这个人。这位少年是耶西最幼的一个儿子，排行老八，名字叫大卫，大小的大，卫保卫的卫，英文翻译成 David。到如今世界上有无数的男人都愿意用这个名字，可今天咱故事当中所讲的大卫是历史当中的第一位，耶西的儿子大卫，因为他在家里兄弟中年纪最小，上边的7个哥哥又那么一个比一个的强，所以受不到太多的重视，因为父母早对儿子已经都不稀罕了，虽然是老幺，但从来没有被娇生惯养过，谁让他上边有7个哥哥，不是7个姐姐呢？要前边有7个姐姐，老八是个儿子的话，那非被宠上天不行。 可偏偏这排行老八的他又是一个男孩，但分是个女孩，命运都不会如此悲惨呐。所以这家里头家外头什么重要的事儿都轮不到他去做，甚至家里头有没有他都无所谓了。要不然他父亲怎么这次都没招呼他回家呢？先知萨姆尔这么大老远的到伯利恒来，找到耶西以后，那是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得把你所有儿子给聚齐了，耶和华有事儿要办。可耶西聚齐了七个儿子就觉得已经齐了，那叫大卫的老爸在不在无所谓了，这有用的能办事儿的好的这七个就足够了。其实一开始耶西觉得那前仨儿子就够撒母耳选的了，后来听撒母耳说耶和华连他们三个都看不上，耶西心里头都有点惊奇，因为那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为他爹办了不少正面子的事儿。那在整个伯利恒一提以利亚、亚比拿达，再加上一个沙马，谁不为耶西挑大拇指啊？可居然撒母耳竟看不上，嘿，仨都不行，我给你叫来四个。本来耶西是没想让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出场的，那可是他手上的几张王牌了。您看他出牌的时候都不是一张一张出了，那都是带着顺甩着出来的，四五六七，机关枪似的准赢啊，总有一个会打的靶子上。结果还是一个没被看上，耶西傻了，傻到要不是萨母耳问他，他都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在外头放羊的老八了。您说他爸为什么别的事不让他干，偏偏让他去放羊啊？因为放羊这项工作技术含量不是特别高，你只要比羊稍微聪明一点的话，那你就能放羊，那你要是跟羊一边聪明的话，那你就跟着羊群一起混呢。所以耶西觉得自己的老爸这位可有可无的儿子放放羊大概也就是给他最好的安排了，于是他就把自己家里的羊派给了大卫管。而大卫呢，从他一懂事能干活开始就当上了羊倌，忠心耿耿地给他父亲放羊，一干就是这么多年。直到今天，神的先知撒母耳奉神的差遣，当着众人的面亲自地膏了他，耶和华的灵就大大地感动大卫，而撒母耳呢也就起身回拉玛去了。您要是想知道在大卫身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您就必须得接着再听我细细给您慢慢讲了。